说它是属灵征战也对了，也是属灵的征战，因为教在地上 最大的征战不是在传福音，是在教会的建造，最大的建造。这个在旧约的历史就是回国的回国，被掳以后回国，那建造耶路撒冷那个过程就是征战。你看啊，这个是写的最多嘛，整个旧约的先知后面都是属灵的征战，就是教会，就是以色列建国的征战，灵生命的征战。所以圣经用很大的篇幅，写那个先知书，因为很大的篇幅，所以教会最大的征战是在属灵征战。如果你们读宾路师母的书，就可以知道。我们看看啊，约翰以弗所书六章里面，第一章到第三章是讲到教会意象跟启示。那当然里面意象里面呢也包括了圣灵的充满，圣灵充满，第三章也是有圣灵充满。所以一个属灵的经历呢是建立在属灵的启示，第一章的启示跟第三章的被圣灵充满，这基本经历。那到第五章，第五章的圣灵充满是因为有第四章第五章的圣洁生活被圣灵充满。所以宾路易师母说一句话，一个基督徒如果开始过正常的生活呢，圣洁的生活呢，迟早会被圣灵充满，这是最正常的圣灵充满。我经历圣灵充满不是人家替我按手，也不是追求圣灵充满，我觉得如果越过圣灵的带领，去越过生命的条件呢，去追求圣灵充满了，那个非常的不好，而且没有什么果效。就是说真正的圣灵的浇灌是出于圣灵直接做的，不，我觉得然后特别去安排这种，除非他有凌晨到那个时候才够，不然的话是超过他的时间，是不是？一个基督徒灵修都没有做好，侍奉也不愿意，舍己也不愿意，家庭也生活也没有搞好，去追求圣灵充满，不是魂充满就是邪灵充满，还有就是圣灵充满以后也是浪费这个恩典，是不是这样？那个没有用的。所以真正的我觉得不可以，我就按着凌晨来说，第五章的圣灵充满的定义就是被圣灵管理。你去看希腊文，那里的圣灵充满的字叫做被圣灵管理，叫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印记是下面呢，谦卑、彼此的顺服、圣洁的生活。你若要看基督徒有没有被圣灵充满，你看他有没有彼此顺服、谦卑，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属灵的传道人他写了一本书，关于就是讲关于圣灵方面，他讲真正圣灵充满的意义的印记呢，谦卑。这里是那一般的基督徒有灵恩的经历呢，叫做圣灵浇灌，还不是生命的。好，那么这样的话，基督徒呢有了三章到五章的经历呢，才的生命才能够与主一同坐在天上，第二章的经历。然后与主因为坐在天上才能够从事属灵征战，有没有？你的生命都没有坐在天上，你都处于挨打的地位，你怎么征战呢？我们上次不是讲啊，我们是不是画了一个图嘛，是不是？你们有没有记得你的凌晨他说二章说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是不是？所谓的天上呢，这所谓的地上是属地的，对不对？属灵的、属地的，但是你成熟了以后，你就坐在天上啊，与主一同坐在天上，对不对？坐在这里啊。尼格森写了一本书叫《坐行站》，他在英国讲的，坐在下面才可以行，才可以站住，他讲的坐行站，坐在天上，这个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所掌管的地方，他从这边来攻击世人嘛，对不对？信徒嘛，那。对不对？然后基督徒是从这里来征战的，不是从这里来征战，这里打不上去的。 你现在你在受他压制，你怎么打他呢？对不对？你已经被捆绑起来。宾路易师母说，什么时候你属肉体，你被捆绑起来，你怎么样来征战呢？对不对？这有最近我看了一个 Kenny Hagin 是在美国是很有名的医治的哈，他有一篇文章呢，他说基督徒常常怪仇敌，他实际上其实是肉体。他有一篇文章是肉体，不是仇敌的问题，是肉体的问题。哦，好，你肉体引起邻居邻舍对你不满，然后你说这仇敌攻击，是不是？好。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对圣灵充满的经历。哦，所谓的第五章哈，16-19说到被圣灵充满，是生命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基督在他心里面掌权，然后他身脱离了一些肉体的软弱以后呢，对不对？才会被圣灵充满。那么他第五章先有圣洁的生活，然后才有圣灵充满，可见哈，那么可以说我们可以这样讲。那我们现在来进到第三章哈，第三章，第三章就是圣灵，祷告与圣灵哈。第三章你们找到那个讲义哈，找到讲义，我们可以进到第三章。第三章的题目叫做祷告与圣灵齁。好，本来我是想写两章，后来现在把它分成三章齁。祷告与圣灵齁，怎么样讲呢？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因为所有的属灵经历都是圣灵引导进入的。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他说，这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啊，这等圣灵来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所有属灵经历都是圣灵引导进入，没有一个人能够学或者教人。比如说我今天讲祷告，请问你可以不可以学？学不到，除非你回家去圣灵，你去实际圣灵会带领你圣灵怎么带领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有时候圣灵带领别人，有一些是奥秘在里面，有的是在外面。好，那么我们先来讲第一点，第一点呢就是圣灵与祈祷。那么第一点呢，圣灵怎么与祈祷？第一个，圣灵替信徒代求。我现在这里有开始有补充了，请你们注意的，开始有补充了，圣灵怎么样来代求？好，我们再补充一下哈，圣经里面讲到代求哈，实际的代求者应该，实际的代求应该有三位代求。圣经里面讲到代求，第一位呢是耶稣在天上做大祭司的代求，第二位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代求，第三个是信徒在旁边为我们代求，有没有？但是最重要的两位代求者，我们要跟他有关系。在以前我祷告，我对这两位的代求，我觉得知道代求，但是我不知道我怎样在祷告里面能够来进入这个经历。我不知道你们在祷告书里面很少讲说怎么样来祷告的时候跟这位两位代祷者，在天上的跟在我们心里面的代祷者产生关系，有没有？我现在先讲一讲，以后再详细讲。以前我不知道，以前我说祷告就是我祷告啊。后来我进入我认为是比较合乎圣灵在，我一定在祷告之前呢，祷告之间呢，有一段时间呢，先让两位替我祷告，我有时间停下来，我等候他为我祷告。那如果你要耶稣替你祷告，当然圣经没有讲耶稣替我们祷告，我们跟他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仰望他，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事情仰望他，他为我们在父面前代祷。耶稣为我们代祷，平常的时候不是在祷告的时候为什么，平常的时候24小时几秒，每一秒钟都为我们祷告。那你会说你讲的太属灵了，不是属灵。我跟你讲，比如说我们讲一个原则，耶稣的祷告有两种情况， 一种呢是维持我们跟神的关系的祷告。看什么呢？我在讲哈，比如说我现在生气了，我惹起来生气，我是不是犯罪了？那我跟神的关系是不是断掉了？我还没有认罪啊，那为什么我还可以到神面前来呢？因为已经有代祷者，他靠着他说我愿意，我替他祷告，父啊，你他所做的他不知道，你赦免他，你看着我的宝血赦免他。在所以我们还可以再回到神的面前，我没有说一犯罪被赶出去啊。以色列人在旷野为什么要维持献祭？有没有献祭不能够停？献祭那个是只是把罪 cover， 懂不懂？并没有把罪除掉，有没有？希伯来书啊，他不献祭啊，他们在旷野马上倒闭了，你信不信？所以如果没有祭司在那维持啊祷告，以色列人马上就瘟疫，什么东西就来，有没有？他24每一天都要献祭，有没有？所以耶稣的代祷维持我们跟神的关系，维持我们不受撒旦的攻击。啊，这个是多余的哈，我们是多了，对不对？但是这个非常重要，你要看见耶稣每一分每一秒都为你祷告。第二，那现在我们讲啊，那部分我们不再讲太多了。第二个呢，耶稣呢就在我们代祷事上已经为我们祷告了。我们可能还没有开始，他已经有知道我们的需要。比如说，我们现在不读经祷告了，耶稣早就为我们祷告。啊，我们一个姊妹哈，我们一对弟兄夫妇啊，就王国华夫妇啊，复兴了。那他们复兴的时候，他们没有什么，不知道怎么，只会祷告，只会祷告，他没有进入读经。后来啊，圣灵，我想耶稣替他们祷告，圣灵就告诉他们，用把圣经在他们安静的时候，把圣经陈列他面前，然后把从那应该读的哪一部分给他讲，然后他们两个开始就读经。哎，我遇见好多基督徒啊，开始每次读经问说，啊，我要读什么？那他祷告的清楚就是圣灵告诉他们，很多哎，我们大概都是例行公事嘛，有没有？照我的计划，但是我很少问圣灵啊。我们连读经的时候，我想要读什么就读什么，有没有？但例行公事是对的，一年，把它读一遍是对的。但实际上呢，你有没有在都问圣灵？大部分说我的计划。我在跟随主的路上，在灵修上，前这段的我的计划，后来才开始进入圣灵的计划。那第一个我的计划是要做的，这是基础。圣灵的计划那个是另外一部分，所以有的时候。就会不同了，好，那么圣灵哈，所以圣灵替我们祷告，下面有在讲哈，圣灵来怎么样来帮助？这先讲圣灵如何帮助信徒了哈。圣灵并非取代哈，第二取代我们原有的功能。圣灵不是说你应该祷告这个祷告那个，不是的，他不会是告诉他来启发我们的心智。暗示我们，光照我们的心思，让我们能够想到某一部分有负担，想到某一个人有负担，就圣灵。我举一个例子哈，很多弟兄姊妹生病，但是哈，很多弟兄我认识很多啊，很多人生病，但是不一定我每一个有负担，我就为他祷告，对不对？我认识一个姊妹。那圣灵就告，他癌症开刀以后一直都没有，一直都身体不太好，那很苦的时候，那他几乎晚上都睡不着，要人家陪他，人家一走了他就惧怕。我从外地回来，我就得到一个感动，他里面有个惧怕的灵，有个惧怕的灵。不是这个病的问题，是一个惧怕的灵让他身体一直好不了，所以我就开始为他征战。我说撒旦啊，你怎么欺负人，欺负那么厉害哈？他这个姊妹这么认真服侍哈，也专心在家里都是很好见证的。我就开始神给我这个胆，圣灵给我胆量，我就开始征战。 后来我就经过几，他们经过一段很多时间，我后来好几两次还是三次，我去跟他释放以后，他就完全突破了。那这段时间有差不多一年了，他们为他祷告一年，后来我去差不多一两个月就突破。那我不是说他们祷告没有效哈，我是说突破是有圣灵的引导，我的负担不是我想的，是圣灵把那个负担给我，因为我离他们很远，我不是在他们的区域。好，所以如果是出于圣灵的，他很清清楚楚带你做一件事情，好像一个大人带着一个小孩做一件事情，那个祷告是很清楚，而且可以写出一个经历出来，哦，不是很笼统的，还可以很清楚说这件事怎么祷告，现在进度到什么地步，他现在问题在哪里，就告诉可以让我知道，这就是圣灵带领的。好，圣灵哈，我们现在讲圣灵使这，其实这个是引用芬尼的哈。芬尼的父亲讲，这里面大部分是以着传福音为主的目标写的啊，圣灵帮助这基督徒怎么样在支取福音上的祷告。好，那么这第一段哈，我就不说明了。第二段说圣灵是啊，我第二段跟第三段哈，我一起来说明一下圣灵如何帮助基督徒做祷告。我现在分成四个点。第一个点呢，圣灵给他负担，给他负担，在代祷上给他负担。第二个呢，圣灵给他圣经的应许经文哦，这是圣灵给的哦。啊，有的人随便找一个经文因他受的鞭伤我的医治，这样一直宣告如果不是出于圣灵，有没有效？原则上是对，但是要祷告很实际的，你用这个经文到一个地步，你要有圣灵给你的信心，出于信心的祷告才有果效，有没有？我有这个四五年的肾脏病，我也天天祷告啊。等到一个时候，神给我信心说，你把药停下来，两个礼拜再去检查，好了。我一直药都停不下来。那个类固醇吃到最后四分之一就停不下来，我哥说你像吃心脏病的药一直吃下去，类固醇，你类固醇吃下去到最后洗肾了，有没有？一直破坏，它刺激你的荷尔蒙肾上腺，让我来抵抗细菌，结果到时候你那个类固醇伤害你的很多的器官，那最后还是洗肾。感谢主啊，我现在能够站在这里，就是神的恩典。所以如果不是神给你说话，我行吗？不行的啦，是神圣灵给我说话，我才有信心。信心不是自己可以想出来的，信心不是可以模仿。好，第二个呢但这也不是经文了，圣灵说话不一定是经文了，他说你行要还会再讲一个例子，圣灵不但还给你一个方法，医治的方法。我们小孩现在已经27岁、28岁，他刚生出来哈，有一段时间就是他喝奶哈，吃奶哈就泻肚子。我哥哥是内科医生去看，一看药所有的药都不行，吃不好。那如果再严重是要打点滴了，有没有？圣灵就给一个方法，因为当然这有一个根据我的尝试哈。现在奶不能够喝，我说这样停奶，就叫我姊妹给她葡萄糖，就吃葡萄糖好了。停一段时间吃葡萄糖，它不会通过胃嘛，它直接吸收到里面去，然后它胃就可以休息，然后它就肠胃就好了。感谢主，这是圣灵的方法，有时候圣灵给你方法，对不对？是不是？好，所以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圣灵引导，你日常生活有没有听见圣灵微小的声音，这是最重要的。好，第三个，圣灵会引导你，他这里说圣灵会在特别的事上，特别的事、哦、比如说别人的人事都会给你负担，那你就在第四个呢，圣灵在复兴的时候，这特别是神在复兴一个地区的时候，圣灵会告诉某一些人， 那这里为什么会圣灵会告诉说一个姊妹在复这个地区还要一个复兴，本来一个复兴过去了，圣灵说马上还要复兴，他还是人家不愿意，他自己还去做一个椅子来，从家里聚会开始这个复兴了，为什么会有呢？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姊妹呢觉得复兴一次不够，还要继续的复兴，他一直祷告，祷告到一个点他有个负担了，他知道祷告应许了，所以他可以再宣布说还有一个复兴，有没有？人家说刚刚复兴过，不可能的、啊。不是你的复兴讲到里面就讲这些啊。好，那个，然后呢？你看哈，所以你看这个分离的，还有威尔士复兴的时候，为什么威尔士还没有复兴还没有来？有一个长老离世以前，他说我离世以后，威尔士有个复兴，因为他一直为威尔士这个地方灵魂祷告，祷告到一个神告诉他离世的时候你有个复兴。威斯里的父母哈。那教会那个时候在教会非常荒凉，他父亲啊一直祷告祷告，到父亲离世的时候告诉威斯里啊，他们说我离世的时候呢，我离开以后你们这个有复兴，结果神用他的两个孩子，是因为这些所有说预言的不是随便说的，是因为他长期祷告以蒙应允的。所以芬妮说了一个话，在西兰哈，在印度南边不是一个西兰呢？现在叫做什么？像是不是西兰啊？西兰哈有复兴，福音的复兴。结果后来芬妮遇到这个他的寡，就是他的妻子啊，他已经离世了。他的妻子又把那个日记给芬妮看了。他说他的日记哈、哦、写了为每一个城市祷告通了以后，他说这个通了，然后复兴是跟着他的祷告的城市一个一个过来。神所有的工作呢，都是有人带祷。中国大陆的复兴我知道一些，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讲齁、哦。我接触几位，有位年长他告诉我就是谁祷告谁谁谁。现在还有一位在，他说他在某上海，他在某一个第一个区祷告，祷告到那个区复兴，然后让他再去那些复兴。这是实实在在的，属灵是实际的在做工的，是做工是一个很实际的，不是一个抽象的，不是一个幻想的。是一个负担很清楚，他祷告到通，他知道的。你看穆勒的祷告就是这样，我认识开始的穆勒，尼和森有本小册子关于祷告，就是认识神的途径，就讲穆勒的祷告，每次祷告都在通的时候啊，比如说他要买一个房子，通的时候呢，他就把所有的现款都付出去，你看，虽然他手边只有四分之一的钱，他可以买，马上买。然后明天付的时候神一定钱都到位，这穆勒是这样做的，所以穆勒每一个祷告都是很清楚的。好，所以那这本书叫认识神的途径，你们可以上网可以看到所有尼托森的文集里面可以看到 一个文章叫认识神的途径，里面有两篇文章，这是关于祷告的，我希望你们上网看哈、啊、你只要上去哈、哦这个可能林弟兄就知道哈啊，上去的话，关于这个我不知道哈，这要问这个，等一下林弟兄给我们说明一下，可能会只要是尼托森的文集的东西，全部都上去了。好，所以哈，在这里有一个补充哈，很多关于圣经这部分哈，我也在讲，他说很多基督徒忽略了圣经的地位。圣经应该哈，如果你要应用圣经了，你平常就应该靠着圣经的话，在生活上来学习。啊，生活上要先学习圣经，然后生活上来应用圣经的应许。这个就是圣经的功用。圣经是包括我们的灵性、高傲的生活都可以用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教会哈，我们基督徒圣经的太薄弱。比如说我今天讲的这些圣经的解经，我觉得弟兄姊妹都不懂啊，连字句结构都没有搞清楚，是不是这样？啊，最主要就是我们目前缺少好的书，解经的书。解经的书有弟兄会有一本叫盖伯林的，你们要把那个盖伯林的读过，那不太厚。盖伯林的解经你们可以买得到，弟兄会的那个解经就生命的解经，还有结构性的解经。那现在中文的解经除了这个 什么城中道那些，但是那谈不上，谈不上生命的结晶。哦，现在正好的就是有生命上的解经的书啊，很少。啊，那像那个可能麦尔啦、中马田啦，这解经是有，但是他生命的程度还不够。啊，好，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 page 哈，我们进到第二个 page。第二个 page 之后哈，我们不说明了，因为这大多是为着这个。为着福音的复兴祷告的。那我们看第三 page， 属圣灵洁净祷告者。啊，第三个 page 哈，我看看有没有什么说明的。那圣灵洁净祷告者哈，洁净祷告者这圣人使人知罪，圣人使人服罪这方面，我想那么我想这个我也不用说明了。那我们来看看哈，如何得着祷告的灵？第四页哈，如何得着祷告的灵？什么叫祷告的灵？我先解释一下，圣经所说的祷告的灵啊，智慧启示的灵，有没有这样讲？有没有？这个不是圣灵哦，是圣灵赐给你那个本能，灵里面的本能叫做祷告的灵。你有祷告的能力，就是你有祷告的灵。祷告的灵是指的什么呢？这个不是一个很笼统的事。祷告的灵是指的说，你对每一件哪一件事情，你有祷告的能力，在灵里面有祷告的能力。比如说，我对医病，我有祷告的能力，我有祷医治的祷告的灵。啊，这特殊各种祷告都需要从圣灵得到祷告的灵。比如说我今天要出门了啊，我需要一些什么，我要去等候到得到那个祷告的灵，有没有？我或者圣灵随时啊都会给我。如果我需要的话，我关系正常的话，我跟圣灵关系很好，他会给我。好，那么我今天很一个重点哈，现在四点到现在还没有四点啊，我要特别的来分享如何在圣灵引导中祷告。我们下面都不看哈，我们都不看。我现在特别是讲如何在圣灵的里的祷告。啊，我就花多一点时间哈，就是讲我在这个祷告的操练里面哈，第一个阶段，我就现在特别是讲哈，我有祷告的有三个阶段。那我第一个阶段呢，照自己的负担求，这是我第一个负担，照自己的负担求，这个都可以，我不是说不可以的。那么这个是因为呢，没有圣灵，我第一个呢，没有就是生命没有正常，然后照自己的位置，所以都没有得到答复。那个就是我在世界的生活没有追求圣洁，对不对？没有与主同行。好，那第二个呢，我说与主同行的时候，我有圣灵的引导，但是呢，我不晓得圣灵清楚引导，我大概还是根据我的负担，有没有？但是那个负担里面有圣灵的引，有圣灵的感动里面，所以那个负担里面祷告很多得到答应。但是哈，我祷告到什么程度，祷告能不能答应，我没有把握。祷告的过程我也不太清楚，没有很清楚的教导，你有吗？是我有祷告有答应，但是祷告到能不能答应我没有把握，那不能答应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哦，那该不该祷告我也不知道，只是我有负担祷告。那这里面因为我有圣灵引导的生活，但是我圣灵可能暗中在帮助我，但我不知道。哦，那这是这样。那现在我们来讲如何在圣灵里祷告。我现在是来讲圣灵里祷告的经历哈。如何在圣灵里祷告，就是但是这种操练我已经过了多少，过了十多年我才进入这个。啊，如果在圣灵里祷告，我们现在哈， 好，我们现在如何在圣灵里祷告？前面的条件就是说，你必须操练与主同在，生活有圣灵引导，然后下面就可以进行这种操练。那当然，如果你前面还没有预备完全也没有关系，你也可以练习，好吧？都可以。那至少你知道这个原则呢，比不知道还好。好，你能够照着原则来祷告，比不知道还好，而且因为比较容易在圣灵里面，按着你的程度进入。好，那不一定说你会经历到跟我一样，但是实际上大概会差不多。第一个呢，我们用诗篇27篇第四节，诗篇27篇第四节，我用这个来说明第四节。大卫遇到患难的时候，他说他怎么祷告？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有没有？一生一世就是一生的每一天，每一天啊，一生一世应该翻成一生的每一天。好，我要怎么样呢？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殿里求问，有没有？可见他这有个程序。第一个呢，要住在殿中，是不是？住在殿中哈。第一个呢，你要回到殿中。我们不一定住在殿中，但是我可以回到殿中嘛。一般基督徒如果没有与主同在，不是每一个时候住在殿中，是需要的时候可以回到殿中。所以耶稣就告诉门徒说：“你们祷告是要进入内室，有没有这样讲？然后再可以祷告，有没有？内室就回到心里面。所以米勒在这个祷告上很多讲，这个很多的教导很不错。他就有时候要回到这个内室啊，回四个钟都回不来。怎么样回来呢？我觉得呢，先进到主的同在，先把祷告问题放外面，然后呢，先操练亲近主，赞美、祷告、安静等候，让与主心里面觉得能够进到与主面对面。什么样与主面对面呢？心里有平安，心里有平静安稳。那与主面对面的时候，那么会什么？瞻仰主的荣美。在那个时候，你看到主的荣耀的时候呢，你下面才可以求问。很多基督徒哈，没有哈，祷告是怎么祷告？我画一个图哈，比如这是一个门哈，你在这个主人在这里，这个仆人在这里。很多仆人是站在门口就讲话了，门都还没打开，站在门口讲完了就回去了。应该进到主人面前才开始讲话，是不是？所以祷告第一个先进入主的同在，有没有？进入同在啊，瞻仰。第一个进入主，第一个先把祷告问题放外面，先同在再说。第二个呢，同在以后呢，第二个呢，瞻仰他的荣美，你就要先被圣灵充满，你要先进入主的爱，还蛮有平安跟喜乐。你要记住，这样祷告的前呢，不可以把重担在没有被圣灵充满以前啊，没有办法有信心跟能力，也没有办法知道怎么祷告。所以为什么你看以利沙不是要为那个三个王嘛，三个王求的时候有没有求水？有没有？他说要找一个弹琴的，有没有？圣灵降在以利沙身上，以利沙开始说预言，有没有？是你家神，对不对？这个就是说，我们要进入代祷，先要被圣灵充满。聚会为什么要先唱诗歌？先被圣灵充满才讲道，有没有？锅只要热了才能够炒菜啊，对吧？是不是？我说我以前炒鱼哈，怎么都是粘锅？因为锅子没有热，油倒下去，锅子一直粘锅，鱼皮就粘上去。所以在属灵上聚会也是这样，祷告也是这样，祷告更是这样，有没有？讲道也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去聚会，他开始下面时间交给讲员，我说怎么这个怎么教呢？冰冰冷冷的怎么教？重新开始赞美耶稣，后来赞美不出来，我说安静等候圣灵来做。有一段时间我就这样做， 我说对不起哈，我现在灵里面起不来，我讲不出来，我就跪在讲台后面，他们我现在安静等候哈，我现在诗歌也唱不出来，好，我看水灵光洁太差了，我就跪到一个地步，我圣灵被冲凉，我一站起来，圣灵的灵浇灌下去，结果呢，讲越边讲圣灵越充满，到最后哭了一塌糊涂，为什么？我在灵里面我才可以讲到，我没有被圣灵充满，我没有那个冲劲啊，对吧？你个拳击赛要打球赛，先要喊一喊，对吧？对吧？对不对？好，所以你不要被圣灵充满，你进入安静，你还求圣灵充满，于见到什么主的瞻仰他的荣美是吧？荣美就是这样。然后呢？然后下面开始就求问了哈。现在在他名的求问，求问里面在这里哈，我们求问里面翻成在这里哈，我们要如何求问呢？按照我的经历呢，是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先在悟性上通过悟性的，用悟性来，我们需要有悟性的那个悟性的，他说有悟性啊。哎，保罗说我们用悟性祷告也算什么？用灵祷告有没有？好，我们现在再来讲如何用悟性祷告，如何用灵祷告。悟性祷告，那穆安德烈说，悟性就是用我们的心思，我们要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祷告的事项、祷告的内容、祷告的方向，就是要我们的心思，有没有？祷告不能够随便说主啊主啊，你救我救我。你要说主啊，你救这个朋友，让他能够信耶稣。你救这个朋友，他正在重病，你医治他，对不对？要是然后这个病到什么程度，那个病是什么样，那你他会要了解，对不对？好，你就是用心思啊。那么你要知道，所以你没有悟性哈，你祷告没有个方向，有没有？你不能开始就糊里糊涂就用领导开始。那你要知道你领导的方向。虽然有一段时间我还没有学会那个领导，也不会学会方言祷告。那我发现人家方言祷告，我不知道怎么方言祷告。后来我知道，方言祷告虽然我口里面说的不是我懂的话，但是我的目标是清楚的，而不是随便乱念的。我口里是希望，我心里希望他医治，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用我的舌头，用我的舌音来祷告。哈利路亚。啊，这还有呢，灵里面祷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用方言，有一种呢就用心里面默默的代祷，甚至有一段时间祷告不出来，用哭的，好几层，有没有？你信不信？你祷告不出来啊，你没有话可以说啊，也不知道怎么祷告啊，那个就是这个是不是灵里面的负担？灵里面祷告有一点，我觉得是用我们的情感。用我们的负担啊，好，因为也包括我们里面的负担哈。好，所以在灵里面祷告有很多种经历，很多种层次。那我是讲，大部分我们说用方言祷告，因为保罗是指的方言祷告。但是有一种在灵里面安静，像那个少数母，他为人祷告，他也不用方言，他就跟你按手，他也不说什么。那人家说你为了祷告，你也不说出来啊，他在心里面祷告。啊，这也是啊，那你不能说我不说出来就没有用领导，是我用灵嘛，没有用我的悟性，也没有用口嘛，对不对？那就是领导。还有那个啊，他说，我先把那个穆安德烈解释，悟性的祷告就用心思哈，心思祷告才会有一个方向，对不对？方向啊，方向还有目标嘛哈，我们祷告目标还有内容。那领导过呢哈，领导过是什么呢？要你如果进到灵里面哈，就是灵里面所谓的灵里面，他说在灵里面会得到什么能力呢？灵里面就你有心思方向对，就好像有一个铁轨啦，火车要有个铁轨，但是有动力啊，你的信心哈是从灵里面出来的，因为信心是圣灵哈，圣灵透过你的灵哈给你信心，有没有？给你信心那个确据。是内在的确据，比如说有两个人祷告，有的人祷告有信心，有的人祷告没有信心，有没有？比如说有一次哈， 不是，这就是同样的一件事。比如说这个病人，我有负担哦，这个弟兄有负担，我没有负担，没有负担，我不能够随便乱喊啊，我不能用礼貌性的啊，我有负担我才祷告啊，我也不能够装假啊，哦，不祷告就没有爱心了，也不见得啦，哦，那个神没有托我啊，对不对啊？哦，所以有一次，人家找有一位姊妹找少师母去探访，少师母说我没有负担，这个姊妹就怪少师母没有负担。那你不能强求啊，对不对？他神没有给他嘛，对不对？你要叫他做什么事？那你这属灵的事情也不是钱的问题啊，那个钱都可以拿出来，但是属灵事情拿不没有就拿不出来嘛，哈，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嘛，对不对？好，所以灵里面祷告才有灵里面才能够得到信心。就圣灵透过你的灵赐给你信心，那有了信心，哎，给你能力。这个是穆安德烈说的，我觉得是对的。有时候我被圣灵充满了，我信心就来，能力就来，那祷告就有效。我举一个例子哈，我阿姨哈，那时候这几年祷告，85岁、86岁，好像这几年哈，我在常常为她祷告。他很多毛病，老人问题，一个是三叉神经痛，这是治不好的，还有还有很多很多毛病都是老人，还有就是脑瘤是没有开刀，后来祷告，我那个在加拿大的阿姨给他祷告，脑瘤消了，但是没有完全好，他脑瘤长到一个眼睛都看不到，他也怕开刀，所以没有开刀，也不能开刀，好像不知道。那后来我加拿大的阿姨替他祷告，是一个他也是传道人，替他祷告，那个是医生替他祷告，祷告到脑瘤好了。后来回来的时候，他常常头痛啊。我有时候参加聚会，退休聚会，他是就是我们那个追求聚会啊。他有时候我去参加，有个姊妹家里这边，他在说常头痛。我说这个脑瘤的问题，我就问他了。那过一段时间，有问题我就祷告，有问题就祷告，那就每次这样。那怎么祷告？比如他现在头痛，脑瘤可能是，看他没有去检查哈，可能是什么？我想祷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说好，我们来祷告。在以前呢，我就开始啊，他们就叫我祷告，我马上祷告。不是的，现在我就等候圣灵。那等候圣灵，大部分呢，我是等候圣灵充满。等候圣灵充满，我有信心，我能有信心的时候，我有感觉里面有，好像有把握了，祷告差不多当场都会好，差不多当场好。那这是一个阶段。后来呢，我又进了一个阶段。后来我就我说圣灵有替我们代祷，耶稣替了，所以后来我就更进一步了。我在等候的时候，我说阿姨啊，我们两个先等候耶稣跟圣灵替我们祷告，好不好？我们先等候，然后第二个人再，然后呢，我们再求圣灵充满我们。是这样。所以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发现如果进入这个阶段里面，差不多当场，差不多很快就当好。有的当然有的是没有了，但大部分如果有很有把握就当场好。有一次哈，他可能又脑瘤了，那眼睛啊，一个礼拜哈，已经他说看这个门都看不过去了，这很严重了吧？啊，他我们那时候住在什么睡楼上，这样子。他有一天就来我家，他说：“他叫我的小名哈，我今天你要给我祷告，我才回家。”我说：“我又不是耶稣哈，那我今天晚上准备不要睡觉了，对不对？你已经都看不到，也很严重了。那你我又不是耶稣啊。”我说：“既然好了，那我们来等候耶稣。你既然要我就好好陪啊，舍命陪君子吧啊。”那我说：“好，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说：“我没办法。”耶稣有办法，我们一起来。我说我们现在等候主，第一个呢，先安静等候来与主同在，第二个呢，仰望圣灵来帮助我们，好不好？那我就等候，有时候等候20分钟，有时候那个时候我大概看那个时候大概等候到20分钟，等到20分钟以后呢，我觉得哈，我开始被圣灵说，我开始说方言，说方言的时候我就有点信心了，我就奉耶稣的名哈，因他受的鞭伤得到医治啊，我就宣告，我就按手，我说你现在按你的眼睛哈，祷告，我按手，因为圣经说手按病人，病也会好，对不对？那我就按，那按了按了以后呢，我就按完了，祷告完了，那个等到那个感动灵停了，我就停下来，我说现在哈， 我们来哈，因为祷告希望马上知道有没有果效嘛。我说你现在来看看，看得清楚没？他说还是很模糊，但是好一点。我常常为他祷告，比如说三叉神经痛哈，我说痛的话最痛是十分，然后慢慢祷告，从十分到六分、五分这样一直祷告到零分。有时候话讲不出来，就继续一直祷告。那但是有负担了、如果没有负担，那你就做不来哦。那你祷告到天亮也不行，但是有负担哈、那因为那个后来，这不就是说这样三叉神经就是这样祷告，不是有时候是蛮好，有时候是慢慢的减少，慢慢的减少。那就是第一次祷告完了，还有第二次，再第三次就这样。那但是圣灵引导，我说你不可以模仿啊、好，那第二次我说看不清楚，好。我说有进步吗？有进步，他说有进步。好，那我们说现在再来哈，重新来。好，我再仰望耶稣啊，然后求圣耶稣带到圣灵，大概是求圣灵啊。那时候还没有，最近几年我才开始啊，这两年我才开始圣灵啊，求耶稣带到圣灵带到。前几年还没有，那这是差不多前几年的事情了。那我说好，我们现在在祷告。他说我一定要耶稣医治。好，我里面就得到一句话，他说耶稣有对一个要治病的求说，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就，有没有？我有胆量起来啊！对，我第一次祷告，为什么敢祷告呢？是因为耶稣给我这句话说，照你的信心成就，所以我就开始祷告。那第二次呢？第二次我还是用这句话，那我用凭这个神的话，我就继续祷告。那我说再次啊，再祷告。他说。第二次也是同样这个过程哈，祷告完了，我说现在好了啊，他说好了，看清楚。我说我不能相信说你是好了，我说现在哈，你一定要我们来做一个实验，现在拿个圣经来看，好像诗篇，我说记不得哪一篇了，我说你现在看一个字一个看什么，他说看了，看清楚了，就回家了。所以这个祷告就是说，如果你知道在圣灵里面呢，你就有这个信心，你就有这个能力。如果你，但是这个圣灵，这个跟悟性没有关系啊，这是从悟性里面我知道神会医治啊、我也知道说圣经有这个意义，但是我怎么用呢？我需要信心跟能力，我需要灵里面得到能力，是不是？你讲道也是这样，你讲道为什么敢讲呢？宋大人为什么敢骂人？因为他灵里面有啊，你不能是学宋大人乱骂人啊，是不是？因为他灵里面有，人家骂人会哭会悔改，你骂人家生气啊、有人站在马路上，你们要悔改，你们是罪人，因为人家石头打你，也没有人悔改，反而惹你人家很生气，有没有？不能够学，你一定要灵里面有负担的。好，那我先讲到这里哈。那这个求问里面我们来看怎么求问。现在我们来看我们在求问的时候，在求问的时候原则上反正那个祷告七个步骤里面有讲，我们看看第一个呢，我们要问圣灵，圣灵说我们如何求，如何求如何的求，求圣灵给我们看如何的求。比如说一个病人来我们面前，我们要说如何的求，有的是先求认罪，对不对？有的先求调整人际关系，有没有？你要知道这个问题，你告诉他，然后他转过来了，你这如何的求。那么还有呢，圣灵会告诉你经文，对不对？第二个呢，如果万一圣灵都没有讲话怎么办？是不求。如果圣灵都没有讲话，你圣灵没有告诉你没有告诉你什么你还是可以。第三个呢，你照自己认为对的祷告，照自己的看法，你还可以照自己的看法。他说，只要把照着心里说。所愿意的，腓立比书第四章说，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们心里所要的告诉神，可以不可以？好， 如果说我今天为这个人信主祷告，昨天也告诉他要信主，今天也告诉，今天觉得好像觉得太啰嗦了，是不是？那不讲了，没有负担了，怎么办呢？宾路医生不告诉我们说，你可以有这种祷告。比如说我昨天已经讲过嘛，是不是？我讲了一个礼拜都是讲这样，对不对？啊，那我觉得今天不要再讲了，讲的好像自己也没有什么意思了，有没有？比如说我已经讲过了啊，哦，主啊，你求你救他，你求你救他，那什么？宾路医生告诉我，如果不都不知道了，自己也没有什么负担了，你就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可以吧？愿主的旨意成就，可不可以？是不是这样？啊，因为我不知道怎样才对嘛，对不对？啊，愿你的旨意啊成就。我举一个例子哈。啊，我们一个姊妹哈，她的等于是外婆了哈，她妈妈的妈妈就是外婆了，年纪也大，年纪也躺在床上，她母亲服侍到一个腰都闪到了，因为都是要翻船嘛哈，还要翻那个身了哈，那她外婆的身体又很胖哈，对不对？那她就有一天，她就请我到她外婆那边，她妈妈也在啊，我跟她妈妈很熟，我们才跟她才在他们家吃饭。然后他就说要我为他们祷告。我说你外婆几岁啊？哦，他说八十几。啊，我说那大概身心说八十几应该可以到耶稣那边去了哈，哦，因为年纪是吧，七十岁，强壮到八十几应该可以结束，因为他不走的话大家都累。后来我就祷告，为什么他不能走？我说你们晚辈啊，舍不得他走，所以耶稣哈也不好越过你们的面子，只好留下来。里面困难，他也困难，有没有？你信不信很多很多老人不能走，是因为晚辈舍不得他走？他愿意走，大家不愿意让他走，因为人的情感舍不上嘛，有没有？我说你妈妈愿不愿意？你妈妈先把这个心理障碍除掉，他妈妈已经受不了，好好好，如果耶稣要赶快离他走，后来。一个礼拜就神就替他走了，他都信主了嘛，神没有问题了嘛。如果没有信主，当然不能走了哈。哦，在90岁也不能走。啊，还有一个问题啊，如果老人家要走啊，我觉得哈，灵性不好也不要走。这是我为的刚好，所以一切的疾病祷告，一切祷告一定是以灵性为主。如果他失业了。你不要先为他失业了，你说主啊，复兴灵性，你信心真的大，对不对？因为这样以后他一次就解决了，不然的话，今天失业，明天又吵架，夫妻吵架，后天儿子又逃跑了，那么问题没有完。那如果爱主了，解决了，是不是？一次跟神对证了，一切都 OK 了，以后不用天天麻烦你，是不是？教会不要一直在做急救站啊，教会要赶快。做成精兵，每个去打仗，天天说，哎呀，这个家头痛，那个家感冒，这个太麻烦了。教会应该造就精兵，应该都是为灵魂祷告，为征战的事情多。老是为这个疾病祷告，我觉得实在，啊，平常不传福音，到时候啊，疾病的时候，赶快的，那离世以前赶快信耶稣，那太慢了，是不是这样？平常就赶快跟自己亲属传福音，不要等到这个重病了，哎，赶快牧师啊，你去祷告，让他信耶稣啊，在床上受洗了，这个不好嘛，对不对？因为平常应该祷告他们信主，还要爱主，不光要信主，要爱主，你不要光求那么一点点，对不对？他说你要大大张口，大大充满嘛，神要每一个人读到天上的福气，不是读得一点点啊，只有仅仅得救。好，那这个就是说哈，你在这个求问里面有这个过程，好吧？然后这个求问完了怎么办呢？求问完了就应该交托了。很多基督徒祷告完了哈，比如说我今天清早哈，比如说我每天上午哈，每天上午六点哈，比如说我六点每天上午六点祷告，祷告到七点。那祷告完了，从七点到明天早上六点之间啊，我怎么办呢？这个之间很重要， 这个之间如果没有持守到信心啊，没有信心的行为啊，等于会拆毁你的祷告。啊，我在讲祷告，我在有那个有一个有事讲，你好，你今天哈，今天早上哈，我们是学这个建筑的哈，好盖，我们在盖这个围墙哈，整个盖多少呢？盖两米哈，一个贴砖块是吧？我们以前是贴砖块是吧？这因为水泥哈不能压太重嘛，所以只能够贴两米。好，今天两米，明天再加两米，对不对？明天可能不能，只能够一米了哈。那再一米上去，对不对？上去，这个墙才会建造起来，是吧？好，我们很多基督徒啊，今天建了两米，有没有？好，早上六点到七点建两米，到七点到六点之间全部都拆掉。主啊，行不行？拆一块。主啊，行不行？又拆一块。主要拆到这里又变成平了，然后又平地了，那开始又再建。主啊，又行不行？那天天就盖砖、盖贴、盖墙、切拆墙，所以基督徒永远在为什么没有住在住基督里啊？祷告不容易的啊，因为什么？建造自己在拆毁，自己在讲违背圣经话，是吧？行不行啊？到底肯不肯啊？你这段时间要凭信心，要学习赞美、依靠。说我已经祷告过了，我现在交给主了，我相信主位。这里要学习赞美、信心、依靠，要有行为，不要疑惑。他说：“心怀恶意的人，不能够想从神那里得了吗？对不对？是不是？一定要有信心，坚持到底。你祷告完，你这段时间就相信，你不要再啰啰嗦嗦了，是不是？”比如说啊，是不是这样？我请肖姊妹帮我办一点事情。肖姊妹啊，你把我茶杯拿去哈、哦，洗个洗，然后再做那个。他讲完了，还没有去。那、啊、回来，肖姊妹啊，你一个，他以为我疯掉了。他说你要不要我做啊？那交给我做，你就放在这边，我等一下就去嘛。那。你千万这个事情办得行不行？我交给他要拿回来，交给他要拿回来。那我一天那耶稣不烦啊？我们跟祷告是不是这样？祷告完了没有赞美，没有相信，没有感恩，所以这个就是不对。所以那个祷告七个步骤很不错哈。啊，我觉得那个祷告七个步骤不错，要交托，他说是赞美哈。所以我觉得真正的一个完整的祷告哈。是要整个，然后这个什么交托，这个完整的祷告。那怎么办呢？你除非住在主里面，你不能交托的，你啊，对不对啊？这样讲，你为什么？你没有住在主里面，你会疑惑的。你没有耶稣继续供应，你失去，你会上胆的。你信不信？啊？
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对。简单的讲一下哈。
听到一个讲到
一
直祷告
的。啊，那个等一下啊，我现在讲了。那你这样哈，因为解答详细问题就很麻烦。那我是说哈，或者私下我们再聊。那所以我是说哈，你若你看去住在基督里，我希望你们看这本书，祷告有能力哈，就说你没有去住在基督里啊，你祷告哈，我这里有文章里有，你祷告不会有结果的，结果很慢的。甚至不会有结果，好像一个葡萄树哈，好，葡萄树哈，今天结了五分钟，今天结了一个小时，就结一个小时的葡萄树树枝啊，能够结果子吗？开花，花还没有开好就凋谢了，不可能啊！你要一直住在树上，你要连接在树上，枝一直过去，你这个开花还有结果，那这是一个过程，有个试验，有个工作在那边做，对不对？神要做工在你身上啊，你住在基督里，他要做工，让你能够合乎结果这个条件啊。你需要住在，所以一切的问题都在住在基督里的问题了。啊，基督徒没有活在住在基督里啊，是不可能有属灵生命的成长。好，那这个就是在圣灵里面的祷告。好，那我一般来说呢， 我在这个圣灵充满这个之间啊，我会加一个时间呢，求主跟圣灵替我代祷，我会加一个时间，好，我会有一个时间来仰望圣灵的代祷，求他们先替我代祷，好，那求主跟圣灵替我们代祷，然后圣灵有一个时间以后呢，我们他就会教我们了，教我们在代祷的时候啊，就教我们如何的求了，啊，在因为在圣灵帮我们代祷以后呢，在代祷的过程里面，他会把信心跟能力跟悟性的启示给我，他会把悟性的启示给我，我可以知道明确的祷告，有吗？我可以知道明确的，我可以知道确实的，因为这个一个悟性如果没有圣灵帮助，还是肉体的活动，需要圣灵的帮助啊。比如说，宾路士我们讲一个，他说有一个妈妈为自己的孩子一直得救祷告，一直得救祷告。后来他遇见一个传道人，传道人跟他讲说：“你祷告了一年没有果效，你有没有做细节的祷告？”我可能在这里面文章里面有哈，记得什么叫祷告呢？就是说你要问说圣灵，要问圣灵说，现在我已经求了那么一年了，求一段时间了，我应该做详细更详细的祷告。什么叫做详细的祷告？你要说圣灵啊，请你告诉我为什么我儿子不能够得救。圣灵就告诉他，你儿子有一个朋友拦阻他去教会，你要祷告哦。他说哦，那好，我祷告我儿子跟这个朋友分开。结果他就去教会就信主了，啊，我们在我们那个地区有姊妹啊，丈夫有外遇，有外遇嘛，有外遇啊，都快要那，或甚至都不回家了，好，不回家我们怎么祷告？可以两个祷告，一个祷告就叫他丈夫悔改回来嘛，对不对？一个呢叫那个女的离开他嘛，那不回来嘛，啊，后来差不多都是我们祷告这个女的离开他，那个丈夫就回来了，有没有？啊，没有，外面没好玩了嘛，就对，所以我们可以祷告啊。好，还有一个弟兄哈，有个韩国姊妹为他的弟兄祷告，因为弟兄做生意做到一个地步，那常常晚上都是应酬，那他没有回来，也不信主啊。那他祷告，好，他说他为他的弟兄祷告，他说主啊，我的弟兄不但要信主，还要属灵，最好做传道人，他就祷告。那祷告祷告祷告，后来他事业，丈夫事业越来越差，越差了一个地步就做不起来了。悔改了，悔改就不但是信主，而且赚传道人。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为家人祷告，不但要信主，还要侍奉神。啊，我们有一个姊妹哈，现在她，我就跟她一起，我们跟她一起祷告。现在哈，她的老爸爸八十几岁了，信主了，现在开始在传福音了。哈利路亚。他妈妈也是喜圣哦，喜到一个地步，人家看着几乎不像个喜圣的。所以你要祷告啊，所以他家哈，每一个信主都现在都在侍奉。所以我们要求的多一点啊，你求少的是你没有得不到啊，你得不到因为你不求，对不对啊？但是你妄求不对，但是这个不妄求啊，侍奉神对我什么意思？还不是为了我自己，为了神的荣耀。好，五分钟，对不对？所以感谢主了。我觉得哈，我在，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些哈？我们需要多跟那些有属灵经历的人多谈论，你就多一点祷告的经验哈。那我认识有两位祷告，一位是专门医病赶鬼的啊，就三个人，三位年长，他是专门这个祷告。我有一段时间跟他们学习啊，其实我后来也没有。偶尔会有一些医治的恩赐，那现在有时候医治的恩赐啊，是根据我的负担。比如说我讲一个问题，我去外面服侍都有人接待我，有没有？那接待我就想到，不是接待是伊丽莎还是伊利亚？接待伊丽莎对不对？那他这个家为这个家求什么需要哈？啊，是不是哈？啊，伊丽莎哈？啊，我去那边我就想，哎呀，我去好多家哈，我去的时候我都是不认识的。大部分那个家哈，就是没有小孩，夫妻年轻人没有小孩，哎，有的好久，那我就祷告，差不多哈。那我这个负担，因为我有负担，我觉得他们这么爱主哈，一定要求神给他主，差不多95%都有，哎，差不多几个月， 但有一个比较长，有一个十年，有一个比较十年很长。那这个磨他们的试炼了，那差不多几个月，他们就有孩子。感谢主。还有呢，我是讲，本来我是想要写一些哈，我但是有写一些，我觉得可能没有这个这么多的时间哈。好，还有呢，当在祷告的时候呢，哈，我再多说一点哈，因为我觉得我们大家不是要做这个代祷嘛哈，如果为地区性的祷告哈，还有为城市的祷告也可以学习。那我开始啊，我讲的地区性，我开始为我们这个地区的圣灵充满、福音的复兴祷告。那么祷告起先的话，我自己有个人的祷告，后来我就开始啊，找到年轻的弟兄们，开始每一个礼拜有一个下午，我们一起为那个地区的福音祷告复兴，为教会复兴祷告。好，那后来哈，我有祷告了，为那个地区祷告差不多十多年以后呢，有一天呢，我发现了我祷告不下去，因为第一个我感觉没有什么果效，第二个我也不知道我祷告有没有通，我就进入我有一年哈没有办法，我一年啊没有办法进入这个祷告，为那个地区性的祷告，那我就被逼呢哈，我就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还是要祷告，我找到一本书叫做《卫士之云》，这是天主教一本书叫《卫士之云》，啊，《卫士之云》。那个就专于瞻仰的，有一年多哈，我就开始进入那个瞻仰，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瞻仰，那里面有讲怎么瞻仰，怎么瞻仰，那个比那个抹林诺的还实际在祷告上。那我就进，自从我进入瞻仰以后呢，我才进入属灵的征战。我在瞻仰的里面，在祷告的时候，不是我开始主动的，圣灵就把我带进那个灵界的征战，我跟偶像碰头了，就开始征战。我以前没有进入那个战场，我可能是外面。好，那么，好，那我下一堂还继续讲哈。还有，可能我下一堂再讲一个安静的祷告，好吧？好，这样安静的祷告，好吧？因为我觉得这些哈是稍微点到，像让你们知道哈，可以进入地区的，也可以为进入城市祷告，好吧？很感谢，休息。我们休息20分钟哈，五点五十。